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商会对美中首脑同意缓和贸易纠纷、重回谈判桌表示欢迎。北京连线，北京批蓬佩奥国际新秩序说法，必谈被美限期90天。美国民众向老布什总统告别，各界领袖出席葬礼。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老布什的中国情缘，美中各界评论两极。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星期一，美国商会总裁多霍诺在该商会总部举行的第11轮美中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开幕致辞时，对美中首脑同意缓和贸易纠纷、重回谈判桌表示欢迎。但是多诺霍指出，双方首先必须对长期存在的贸易紧张局面做出实质性的修改。他指出，中国需要努力根除贸易不当行为。多诺霍说，补贴、市场准入设限、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知识产权侵犯和在数字上贸易的限制呢，对全球贸易体系形成束缚，令美国和其他的经济体蒙受显著的成本增高。美国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永久性方案。美中首脑会议之后，世界股市短暂上扬，但是因为双方并没有在停止贸易战方面达成共识，暂缓关税、重启谈判虽然缓和了一些商业忧虑，但3个月之后，两国贸易争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缓解，反而成为市场面临的新的不确定前景。因打响贸易战而阴云密布的美中关系，在 G20 峰会和特席会之后似乎开始由阴转晴，但美中双方呢，在相关会谈成果的表述上出现很大出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明确表示，美国将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批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国际社会从事不良行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博。
蓬佩奥国务卿呢，他日前在布鲁塞尔表示说，华盛顿在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对抗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国际组织玩世不恭的这样一个滥用。他还指责呢，说中国玩世不恭的利用世贸组织规则，不公平的谋取其自身的经济利益等等。那么北京官方对此有什么反应？媒体又有什么评论呢？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根廷举行峰会呢，不到3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表演讲，称美国将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和民主支持的国际新秩序。蓬佩奥批评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蓬佩奥还说，美国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对抗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对国际组织玩世不恭的滥用。刚才你也提到啊，他说这个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不公平地谋取自身利益。那么今天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对此回应说，美方的这一最新表态，也就是蓬佩奥的上述说法，跟不久前中美元首会晤的精神不符。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那几天之前，中美两国元首刚刚在 G20 阿根廷峰会期间成功举行会晤，达成重要共识。除了大家都关心的经贸问题以外，让双方还一致同意要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来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很多媒体也都报道了，就当会晤结束的时候，房间里响起了掌声。我不知道当时鼓掌的人现在又说出这番话是何用意。
那么帮助官方说话的媒体观察者网评论说，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优先旗号频频退群，评论说面对外界指责，美国视若无睹，反将脏水泼到中俄伊啊。另外军事方面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同中俄领导人对话，以停止正在失控的军备竞赛。那么中国连连增长的军费预算呢，以及在南中国海等有争议的海域和岛礁 频繁开展军事行动，引发美国担忧。美国昨天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罗斯履行中导条约，否则美国将退出这一条约。那么美国曾试图扩大这一条约，但是没有成功。这一条约呢，全称是美国和苏联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中国呢没有签订这个条约，因此呢可以不受约束进行研发和使用条约所禁止的武器。这也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导条约的不满之处。耿爽表示，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他说中方反对中导条约多边化，他还表示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无意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那么据公开的官方数字，中国军费2018年增长了8.1%，比前两年都高。那么但是由于中国财政有些预算呢不透明，官方公布的军费开支数字呢也只能用来参考。许波，
我觉得任何的贸易战都是双输的。
美中领导人就双方贸易摩擦等一系列国际问题都达成了临时性的这样一个协议，那么中方将如何落实这些成果呢？北京又有什么说法？分析人士又是如何解读的呢？
那么特席会呢，涵盖了贸易、关税、朝鲜等问题，以及打击芬太尼等等。不过双方会谈结束后呢，没有发表联合声明。中国方面呢是积极回应了这次对话，说贸易方面呢，双方在双方呢，在90天内展开谈判。如果不能在这个期限内达成协议呢，美国还将会把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提升到25%。那么对于这一关键细节呢，中国官方和媒体似乎都比较低调。特朗普在推特上自称是 tariff man， 也就是说是关税人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对此没有正面回答，尤其是没有回答这个90天这方面的说法。那么中国商务部的表态呢提到了90天的谈判期限，说是中美领导会晤很成功，中国对落实呢有信心，双方经贸团队呢将在90天内按照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积极推进磋商工作等等啊。那么中国官方报道的时候呢，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一开始是没有讲90天这个期限的啊。那么中方呢，这个将落实呢已达成的共识，具体事项呢做起，越快越好，这也是中国商务部所说的。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答中呢，也希望双方加紧磋商，早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啊。不过耿爽没有提到这个90天的谈判期限。那么目前呢，美中双方贸易战呢可以说是暂时停火。独立的这个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创办人毛于士认为，贸易战的根源在于中国国企的不正当竞争地位。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毛于士的评论。
我觉得任何的贸易战都是双输的，没有一个是赢家。现在中美的贸易战呢，我觉得更可能的是因为美方对于中国的贸易中的行为不满，所以要到贸易战这个教训教训中国，我希望中国能改变这些过去的做法。
关于特席会呢，中国官方现在也采取了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啊。中国国家发改委等多个部门发布通知，对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呢开展惩戒。那么中国当局还决定对这个芬太尼类的这个毒品物质啊严管。不过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对芬太尼药物进行监管已经长达22年，监管力度呢走在国际前列啊，这倒是比较新的啊。另外呢，最近有关中国当局打击芬太尼走私犯罪的新闻也在中国官媒上出现。习近平这次出访国外呢，国内似乎是暗流涌动。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呢，民众对于就业率、房地产、金融业等忧心忡忡。 而出口转内销的媒体多维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是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应负责任，这是他的这个篇文章的标题，似乎呢是在向习近平叫板。但是呢此后多维又宣称这篇文章呢是被这个有心人呢恶意的曲解，标题呢又改了，改成防止极左撕裂中国，习近平强势拨乱反正。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 H.W. 布什上个星期五去世，终年94岁。台湾立法院院长苏嘉全呢，星期三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代表台湾参加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国葬。台湾立法院的新闻稿说，立法院长苏嘉全将代表政府应邀赴美出席国葬仪式。苏嘉全说，老布什在国际场域坚定地与台湾站在一起，与我们共同为了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懈。苏嘉全将在台湾驻美代表处负责人高硕泰的陪同下呢，参加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的追思纪念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通过发言人黄崇彦表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哀伤与不舍，并立即请台湾外交部向美方及老布什前总统家人致上他与台湾人民的悼念之意。另外，美国在台协会的各机构星期三休馆一天，并在台北美国中心准备了吊唁册，于12月4号到12月6号开放供民众签名以致悼念之意。老布什1993年1月卸任美国总统职位之后呢，同年11月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说这展现了对台湾的坚定支持。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星期五辞世，享年94岁。众多美国民众过去两天前往国会圆形大厅列队向老布什总统致以最后的敬意。老布什总统的国葬仪式呢，也将在星期三举行。那么有关详情，我们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来为我们介绍。毅华，你好。
好的，许波您好。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过去两天的时间里呢，目前放置在这个国会圆顶大厅的这个老布什总统的灵柩呢，已经在这个美东时间星期三上午七点钟左右呢正式的对外关闭。那么将在预计十点钟左右的时候，老布什总统的灵柩呢将会运往位于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那么老布什总统的追思国葬仪式呢，也预计将在上午十一点的时候举行。那么除了美国总统这个特朗普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和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他的夫人之外呢，多位的美国前任总统和他们的夫人也都将出席今天在国家大教堂举行的国葬仪式，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小布什、克林顿和卡特总统等等。那么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这个波兰总统杜达以及这个约旦的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等多国现任和前任的各国政要呢，也预计都将出席今天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国葬仪式。那么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台湾政府方面呢是派出了立法院长苏嘉全就出席今天的这个华盛顿国家大教堂的这个老布什总统的国葬。那么在目前呢，这个苏嘉全的代表团呢已经抵达了华盛顿，他们在一早抵达华盛顿之后就立刻前往了国会山来向老布什总统的灵柩致敬。那么在过去两天的时间里呢，美国各地有许多的民众都是不远千里的跑到华盛顿的国会山来向老布什总统来的灵柩致意。那么在我们知道在过去两天呢，这个华盛顿户外的平均温度呢可能都只有3度到4度左右的时间的这个温度，可以说是相当的寒冷。不过呢，这并不减少民众的这个热情。那么许多民众在我们访谈的过程当中呢，都是我们发现大概都平均需要等到2到3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这个进入到国会山的圆顶大厅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面。不过许多民众呢也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能够有机会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程，他们认为这样的等待是值得的。我们来听听美国民众怎么样看待老布什总统。
Well, we are very fond of him. I've met him.
我非常喜欢布什总统，我从前遇过他几次。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英雄，是美国的爱国者。
An American patriot.
You know, in a lot of ways, he's
在很多方面，他一切都是为了美国着想。他曾在军中服役，为国服务，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坚持做他认为对的事情， 做为这个国家好的事，这是他一生的服务。
我看这件事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我认为他从某些方面讲是一个深受两党爱戴的总统，他没有制造太多争议，试着团结大家。除了美国民众之外呢，我们星期二的稍早的时候呢，在这个国会山外面呢，也看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访客呢，在国会山外面这个就准备排队进入到这个国会山的圆顶大厅来见老布什总统最后一面。我们包括看到了来自这个日本的游客、马来西亚的游客、印度尼西亚的游客，以及来自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一些游客。那么除了老布什总统呢，除了是美国第41任的总统之外呢，我们知道他也曾经担任过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和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因此对于许多中国的民众来说，老布什总统这个平易近人的这样的形象呢并不陌生。我们稍早也有机会采访了在国会上外面的中国民众，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评价老布什总统。
我觉得呢，老布什他和中国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在中国待过，而且骑自行车还去那个吃油条对打网球，所以他和中国人民有很那个的，就是说个人关系很好，所以说这有助于那个中美的那个合作关系。
老布什我知道，就是说他当过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其实呢就是说和在他任内跟中国的关系还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而且就是说在因为那会儿是中美关系开篇的时候嘛，就是说他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他做了一个他是一个奠基人，就是说自从就是中美建交以后，他是作为一个奠基人吧，对为今后的中美关系打到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吧。
那么为了纪念这个悼念老布什总统的逝去呢，特朗普总统已经将12月5号星期三列为这个联邦的这个休假日，那么许多这个以表示哀悼。那么许多的在国会方面呢，许多的法案呢以及这个表决目前也都已经推迟了。在众议院方面是将这个星期所有的法案的表决，一共有14项的法案的表决呢，全部推迟到下个星期来进行。那么在参议院方面呢，许多的重要的议程和这个听证会呢也都将推迟到这个国葬的仪式结束之后才会恢复重新启动。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李一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老布什的中国情缘，美中各界评论两极。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今天美国政府为第41届总统老布什举行国葬。老布什是与中国关系最深的一位美国总统，其从政生涯呢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美中建交、确立美国对华交往政策、推动美中经贸外交合作以及中国崛起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现在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都与老布什主政时期发生了巨大变化，美中各界人士呢，对于老布什与中国关系的评价也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共官方一如既往，将老布什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美国政学两界以及和中国民间呢，则认为他的对华政策多有失误。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回顾和评价老布什的中国情缘。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前纽约新学院大学访问学者、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徐先生，你好。
你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你好。
您好。哎，在纽约的徐有余先生，您好，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你好，吴强博士，你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讨论老布什的中国情缘， 那么我们就暂且不涉及他从政生涯中有关苏东巨变、两德统一、沙漠风暴等精彩片段，而仅仅呢就他与中国的交集来进行讨论。那么首先就是他在1970年代中期担任美国的驻华联络处主任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大使。那么法国媒体这样说，说啊，自从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问世之后，美国人在中国就绝迹了。随着布什的自行车呢，美国又重返中国。我首先我就请教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老布什的自行车大使和自行车外交这件事儿？
确实对于广大的中国民众来说，一提到老布什总统的话，马上会想到出现一个形象，就是他骑自行车。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老布什的自行车外交，凭借自行车来推行民众外交是很成功的，这也赢得了广大中国民众的好感。但是如果我们要仔细分析老布什的这个行动的话，他的自行车外交包含的信息比这表面上的自行车外交跟民众成功的民众外交还要多一点，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分析跟玩味的一些东西。我现在就初步谈一点。我觉得首先我们来看时代背景，老布什上任的时候是1974年，那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由于长期的政治教育跟意识形态的宣传，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是隔阂是非常深的。不光是人民，你看中国的高级官员跟尼克松、基辛格他们打交道的时候，那都是充满了隔膜跟敌意的。所以老布什他的第一个任务到中国来，他叫恢复中国人民民众广大民众对美国人的这种亲切感。我觉得这一点对他的外交任务来说是很有必要，也做得很成功。所以放在文化革命没有结束这个背景来看，老布什这个行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行动了，这是第一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出老布什在考虑在中国的，就算他在中国的表现吧，他考虑他跟民众之间的关系，有一种美国的政治家竞选的政治家跟选民之间这种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对比，第一任美国驻中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是戴维·布鲁斯，他就是一个非常老资格的非常专业的外交家，他就是另外一种风格。布什上任，他虽然也担任同样一个职务，但他的政治家的本色，那种对待任何人像对待选民要争取选票的这种本色一下就显示出来了，这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情。
好的，我来请教北京的吴强博士啊，1974年那个时候呢，老布什他有出任英国和法国大使的不同选择，然而他为什么就选择了当时仍处在这个十年动乱中的封闭落后的这样一个中国呢？他在中国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从政生涯有什么影响呢？
我相信首先这就不是他个人的选择。首先我们要看到，从1969年之后，特别是在1971年基辛格访华，然后第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就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而这种历史性变化是被美国政府，特别是在尼克松以及在福特两任总统期间都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被他们看作是美国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也就是如何促进和建立起新的中美关系是被当作一个重大的战略来看待。是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布什总统选择了一个在当时冷战高峰期间看起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政治方向，也就是中国去担任大使。那这是对任何的职业外交官来说，对任何的一个有理想的职业政客来说，都是一个新奇的同时是有挑战性的任务。我相信他是对此是有极大的一个对铁幕中的或者说竹幕中的中国有极大的一个好奇心。
好的，那么1979年呢，我们看到中美正式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此后一段时间，作为里根政府的副总统，老布什曾先后两次访问过中国。接着你看，就到了1988年，那么老布什他竞选总统获胜了，成为上任后 最短时间内访问中国的这样一位美国总统。我来请问徐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老布什他注定就是一个亲中国的美国总统吗？
在我看起来，我倒不认为老布什总统是一个亲中国的总统。当然了，他也不是一个反华派，更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对华的强硬派。他之所以重视中国，对中国有那么多侵占的行动，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在世界国际格局中间起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而且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重要的。他表现出对中国这种侵占的这种姿态，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姿态，并不是一个侵华的这种姿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啊，我们还是来谈一下，就是第一次啊访问中国这件事儿，他借着出席日本天皇葬礼这个机会，他叫先亚后欧来访问了中国。那么老布什这样做呢，是要冒一定的这个政治风险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博士。
我个人现在在重新翻看1989年前后的中美关系的一些中美外交的一些历史文件和回忆，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在1989年初，也就是布什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虽然在美国政府内并没有人预见到苏联的垮台，但是苏联在多年的侵华战争之后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动摇的迹象。而中国在1989年初，国内我们也都知道，过几个月就发生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的国内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相当高潮的一段时间，政治上的轻松活跃超过了苏联东欧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此前布什总统，特别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974年到1975年以及之后他担任 CIA 局长期间，和中国建立起的良好的这种私人关系和外交关系，其实我相信都有助于他在上任总统之后，马上第一时间到中国去看一看，来了解在这么一个美国已经执行了跟美国建交了将近10年，以及他个人已经认识交往十几年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中美苏三角战略关系当中的另一角去观察一下。我相信这种同样是出于我刚才所说的一种政治上的好奇心，驱使他重新回到当时还处在瞩目但确实已经出现了很活跃政治气氛的中国，来实地看一下，包括跟他的老朋友邓小平去见一见。
好的，那么天有不测风云啊，现在呢老布什他总统任期4年期间，我们看到1988年就1992年，那么在这个他任职这个4年总统这个期间呢，美中关系就进入了低潮。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心知肚明。首先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运动。我请教徐先生，您怎么看老布什对中国6·4的这个反应和应对措施呢？
对老布什总统的对华外交政策受到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发生了1989年的6·4天安门运动期间，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低潮了，这是对他的一个政治判断力跟政治智慧的一个最大的考验，我是这么认为的。他经受住这考验，没有大家会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我现在呢，我就来谈自己的分析跟看法，就是他首先面临的问题确实是要挽救中美关系进入低潮，这一点是很重要，因为世界上两个首要的大国如果外交关系处得不好的话，对世界和平是会带来很多大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还不光是这一点，老布什89之后的表现，那不光是挽救中美关系进入最低潮，还有一些更深更长远的看法。因为可以说是89年是中国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刚刚走出以前那种闭关自守那种敌视西方敌视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的这种时候，六四 镇压之后，中国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危险的倾向，就是要退回去，退回到那种敌视外部世界、敌视西方国家这种东西里面去，也就是退回到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时代这种东西去。除了对中美关系处于低潮受影响之外，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刚刚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马上要退回去，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当初我在北京我就知道，当初在李鹏政府的主导之下，搞的是反对和平演变啊，反对苏联美国亡我之心不死这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不但是对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的安全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就是它的意义就超过了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了。我觉得对于老布什跟他的那种政治团队的考虑来说，那种倒退回去的这种危险是非常巨大的，他们要全力以赴的要挽救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他们的考虑是非常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要评价这件事不应该忘记这一点。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他这种看法有很多批评的。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他表现出来是对中国的进行天安门屠杀的这种人，双手沾满鲜血的这种人，跟中国的专制主义者，他采取了一种虚情的态度跟过分迁就的态度，我觉得使得中国的像邓小平这些，他就会坚定他这么一个信念：我杀了人又怎么样呢？中国就是一个大国，我杀了人，你还是得给我做生意，你还是得跟我打交道。所以对他们专制统治者来说，就世界的反应没有给他们吸取一个足够的深刻的教训，他觉得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你美国有多么了不起，你最后你还是要迁就我。我觉得那种随情跟迁就的东西，使得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汲取教训，使得他们在国内镇压方面就是一直都是为所欲为的，这一点我是非常之不满意的。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博士啊。环球时报在最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只说中美关系迎来了一段低谷期，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对于六四镇压学生运动却只字未提。那么吴博士，您怎么看六四事件对老布什亲中立场和对华政策的这样一个打击和影响呢？
我们知道老布什的逝世已经年纪非常大了，我们现在在谈论他，其实我们都在谈论将近30年前的事情。这个真是恍若隔世之感。30年前是冷战还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却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当时以及我们现在谈，比如说70年代，布什在中国担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一直到这个1989年，将近20年时间，我们看冷战的外交模式对布什总统的这么一个外交风格，或者说对他的外交的决定是有重大的影响，和他之后，比如说克林顿总统到现在美国总统的冷战后的美国总统的一种民主的一个作风是有很大的差别。譬如说中美的建交，布什总统在北京以及他 CIA 局长的身份，我们都能看到，在1969年，我们看《纽约时报》对越战的这披露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停摆的一个状态下，美国的政客、总统、国务卿等等都是倾向于用一种秘密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我相信布什总统他个人的这种比如说担任 CIA 局长，在中国这么一个不太公开的身份，也都是保持着一种冷战期间一种秘密外交、注重私人关系的这么一种传统。那这种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冷战期间这种特有的这么一种美国政府当时保留的这么一个冷战外交的一种模式，其实我相信是压过了他对于六四事件，压过了对于这些重大的价值危机、人道主义灾难的一个判断。换句话说，冷战的这么外交模式把这种现实主义的一个政治的考量超过了对于六四事件这样一种人道主义危机、对民主的打击这样一种重大的对于民主进程的影响上面。所以我相信无论我们说布什总统是否亲华，他的这种秘密外交、冷战外交的模式对他的这个外交风格有重大的影响，也正是这一点影响才导致，我个人认为导致他在1989年担任总统才一任之后就很难再适应美国冷战后的一个 对经济、对更加开放的社会的需要。我们看到克林顿很快就取代了他，他无法再连任了，所以我相信这是他的一个冷战外交的一个烙印，可以这么讲啊。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大量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看看我们的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啊，首先是夜空孤帆，他说，布什父子和克林顿夫妇呢，自六四之后释放出最大的善意去帮助中国，轻信了中国领导人的谎言，固然有他们的局限性，但是这也暴露了被中共洗脑的中国人的最大特征，自我中心。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错误，因此就把什么责任和过失都推到别人身上，这一点甚至在海外民运和学者身上都有所体现。所以中国人首先应当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巨婴思想，并且全力去支持现在美国政府的决定，而不是一味去责怪他们的过去。另外叫李冰晨说啊，感谢并悼念老布什前总统在六四惨案后批准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保护法案，使当时8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及所有旅美中国人及家属免费取得中国绿卡。灯火西时他说，当年89、64镇压学生百姓，遭到全世界的制裁之后，老布什居然对中国网开一面，怎么不对老百姓网开一面呢？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美中建交之后有两件影响两国关系的大事情，一个就是六四事件，第二就是习近平修宪，这两件事情都错在中国。最后是赵太医，他说，如果中央政府在89年被推翻或架空，只会有两种情况，第一，军政府上台，言论自由控制加剧，第二，解体成3到4个国家，战乱不断，更没有今天的发展。中国需要民主，但不能现在，台湾就是个好例子。上个世纪国民党执政时期，台湾 GDP 是大陆的40%，90年代开始民主化，导致今天台湾 GDP 是大陆的4%，这是看得见的事情。所以从长远来看，老布什确实友好地帮助了中国人民，他也知道中国人真正需要什么。那么我们这里边呢，看到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对于老布什他在六四这个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啊，是截然不同的。那么我们就接着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刚才呢，我们一位网友他提到了，就是说要感谢并悼念老布什前总统在六四惨案之后批准中国留美学生和学者保护法案，这样一个法案是老布什推动的，当时8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因此得到了绿卡。那么我们也知道，老布什在促进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在推动啊，对中国一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啊，他们到美国避难这个问题上呢，其实像方励之啊、刘冰燕呐 等等这些人呢，其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请两位学者呢谈谈这个老布什在这方面的这个我们说是处理啊这个方案呢、啊、还有或者说是贡献也好，我们请两位学者呢分别发表一下意见。首先徐有余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共政权在施政的时候，他是要看外部世界的反应，根据这作为参考来制定他自己的政策。在这方面，老布什做法，我觉得它体现了一个西方文明社会的对中国六四事件的反应。我觉得它是还是表现出了这一点，提醒了中国人，西方世界对这一点是不赞成的，是强烈反对的。但是呢，我觉得它在拿捏分寸的时候，我认为它还是做的是不是很够的。所以它那种反应使得中国统治者就认为他们杀了人，但是受到了惩罚或者是教训，并不是那么够的。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随心所欲的做事情，在这点上，我觉得是他还是有一定的实务是责任的。但是呢，我想强调说，这一点呢，作为美国总统呢，并不是他。我照我看起来，从立刻从基辛格跟中国打交道一开始，一直到后面的奥巴马，他们从来都有这么有一个弱点跟一个倾向，就是他们的表现都是在平衡方面掌握的不好，在 过分的虚情跟迁就了中国，就是把中国政权惯坏了，他们就使他们觉得我怎么做你们也拿我没办法，你们总是需要我的。
嗯，
这方面我比方克林顿的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甚至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小布什在胡锦涛当政参加奥运会，这些很多做法都带有讨好中共政权的性质。我觉得他们掌握这个分寸上，是一方面要坚持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的东西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但另外一方面要考虑不要逐鹿中共方面，我觉得考虑的太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徐先生呢，您的意思可能大概就是说呢，在对中国绥靖这个问题上，其实不只是老布什一位总统。那么那我再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博士，您有什么补充对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意见是，布什本人或者说美国政府当时在1989年之后，对中国的态度是把跟中国保持一个友好的全面的一种接触性的战略关系，就当作对中国在冷战当中倾向美国的一个奖励来看待。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在享受在89年之后没有受到过多的国际制裁，并且能够顺利的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比如说开始在92年之后开始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冷战的红利。这个冷战红利就是对于中国1969年之后转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个奖励。我觉得应该从中美苏三角关系来看待。
那么老布什呢，他对六四问题的处理我们看到两位嘉宾的这个观点以及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观点呢，可以说呢就是他对华政策引发争议的一个关键所在。海外舆论都认为呢，可能正是老布什的这个绥靖政策呢导致了中共在专制集权的路上越走越远。我来请教徐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且他也不应该负所有的责任。只不过他在，我觉得当时历史确实很复杂，我觉得另外一种担忧也同时存在，那如果中国退回到北朝鲜那种地步，或者变成一个像伊朗霍梅尼那种神权政权，那种意识形态狂热反美情绪支配了全部执政党跟全部民众，这种状况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我觉得如果我们退回到当初那个历史的转折点的话，可能要拿捏住那种分寸，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现在事后看，我觉得他做的稍微软弱了一些，我觉得只能做这种批评。
那么布什他一方面对六四处理一个典型招致批评的呢，就是他一方面对美国人民承诺他要叫停美中高层接触，可另一方面呢，他又私派他的特使密访北京。因此美国一位汉学家林培瑞啊，这位教授就说，如果布什不说谎，做人老实点，道德立场比较坚实的话，人类特别是中国人今天会更幸福，也会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抱有希望。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林培瑞教授的这段话？
我也跟林培瑞教授谈过89之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一些做法政策等等。我个人认为林培瑞教授的这个评价要求是有一点高。如果说把布什总统和他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包括现在的美国总统来他们的道德品质等等做比较的话，无疑老布什总统属于老一派的政客，那么他在各方面的操守其实都还算是可以的了，就是我们实在是很难对他的这种道德品质要求更高。毕竟他是做秘密行动做 CIA 局长出身的这么一个美国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担任过 CIA 局长又担任总统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在这一上讲我们不能对他要求道德上要求过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中国在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冷战红利的问题。其实还有一点，就像徐有余教授刚才所谈到的，对华战略不是他一个人，也不是一小撮人，其实是89之后美国 政界和这个大学智库的一个共识性的看法，也就是当时对第三波民主化的前景还是有乐观期望的，认为中国在一个第三波民主化的这种潮流的推动下，在中国在市场经济在融入国际社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可能逐渐的朝向一种民主化的一种进展。我相信这是1990年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现在看到，当然这种期望已经落了空，但是不能就说当初的这种期望是错误的。
好的，现在呢，我们有网友朋友们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是午夜星空 SZ， 他说午夜星空 SZ 啊。他说美国国内呢也许会批评前任总统的政策失误，但作为一个中国网民来说，从尼克松访华开始到以后的历任美国总统所施行的对华政策呢，都可以看作是一以贯之的，尽管有软有硬，时软时硬，应该是时机未到，还不足以对中共一剑封喉。现在特朗普总统做到了，除了特朗普的个性使然，应该也是其前任各界总统的努力，水到渠成。祝老布什总统一路走好。其实午夜星空这位网友呢，他也就刚才回应了刚才徐有余这个先生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不能在这个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这方面呢苛求老布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历任总统呢其实都有这个倾向。下一位呢是 FG 这位网友说，老布什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他在中国待那么久，也深刻地了解了中国人的暴虐品质暴虐本性，文明政治无法适应中国，这是老布什心知肚明的。一位叫方希蒙他说，我认为如果八九民运发生在苏东巨变之后，中国人民会意识到要打倒共产党，西方也就一举剿灭中共。想请问嘉宾怎么看？好，那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呢简要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些网友们的观点，当然有不同观点，但你们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呢可以呢这个随意来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观点，简短一点就可以。首先徐先生。
就我看，美国从历史上考察美国对中国的关系，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长远文明的国家，但是也是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一个很神秘的国家。要让美国人是彻底的像我们要求的那样透彻的把握中国人，做出一个选择，在历史发展几十年之后再来认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其实从国共战争开始，最后国民党丢掉大陆政权以来，美国的历届总统历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事后来检讨的话总会有很多问题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这种本质是看得不清楚的，他们始终认为是苏联是第一号敌人，中国是有很多好东西，他们把中国文明中间的很多优点都赋予了中国执政者身上。我这些东西也许再过若干年，美国的这些政治家会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北京的吴强博士，你有什么补充？
刚才很多网友谈了他们切身的感受，对中美关系的，以及对自身生活，对于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些相关性。我们也知道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刚刚看到刚结束的那个 G20 峰会上面，美国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等于是为中国未来的深化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个清单，提出了方案。其实我们现在再回过来看40年前，一直到一整个1980年代和整个1990年代，都是美国在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定清单、制定方案。没有美国的一个像中国1971年的访华、72年的尼克松访华以及之后的建交，包括美国的财政部官员、智库、大学教授、专家向中国提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其实就没有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没有中国人民今天的这样子的一种相当不错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需要重新来高度的评价美国 包括布什总统在内，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做出来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嗯，好的。那么老布什他卸任之后呢，他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说他成功的预测到中国的崛起。那么这种自信呢，在目前美国国内舆情以及美中关系现状的条件下，好像有些不合时宜了。有批评者直言呢，说老布什你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巨大推手。徐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我是比较怀疑说老布什他是成功的预言到了中国的崛起，至少我可以说中国崛起之后的现这种方式的崛起之后的这种状况，我觉得并不是他已经预言到的，而且是出乎他意料的。这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就是，如果就算是他正确的成功的预言到了中国的崛起，这跟他是中国崛起的巨大的推手之间，这是完全是两个问题。他对中国目前这种状况的崛起，他并不应该负责任的。其实中国这种崛起，我觉得是很多出乎中国人的，甚至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更不用说对西方人来说了。这种状况我觉得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当初我们都认为中国加入 WTO 融入全球化的这种浪潮之后的话，中国应该是在往民主跟法治方面走得更好，这点我觉得包括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现在变成这样的话，我觉得老布什总统要说他负主要的责任，我觉得这好像是不成立的。
好的，那么说老布什呢，他是中国崛起的一个巨大推手，也可能还存有争议，像刚才徐有余先生说的那样。但是说他是，说老布什啊，是美中接触政策的一个始作俑者，这一点恐怕呢，可能不太夸张吧。我请教吴博士啊，中国官方始终一以贯之，称老布什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民间如何看待他呢？
从我个人的一个对布什总统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观察来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刚才所说，现在我们还在谈论布什总统，谈论都是他30年前在中美关系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发现，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外交模式仍然是困在或者说局限在冷战当中的一个外交模式当中，特别重视所谓的与布什总统以及类似的一些西方的政客这种私人性的外交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强调私人性的外交关系，强调于这些所谓的友谊老朋友这样一种关系，在中国的这么一个外交模式当中，它的比重非常的大，以至于中国实际上现在很难面对像特朗普总统所展开的一种新的一种外交风格。在这意义上讲，我相信中国民间如果是年纪比较大的，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中国官方对于这种冷战外交模式的一种影响，或者说困在这种一种认知的一种框架当中。但是对于年轻一辈的中国的新一代来说，他们都不记得布什总统曾经对中国做了什么，他们更是在乎在新的一个国际的格局下，比如说民粹主义、社会运动等等等等这些新的公民外交的一种背景下，布什总统当年在看他的一些事情可能就非常的太老派了。
好的，那么1993年呢，这个老布什总统他卸任总统之后，老布什在退休后的15年里，他22次啊去中国，15年22次去中国，并且携全家出席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所以有人就讲呢，可见老布什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中派。但是这种立场呢，也并不影响他在1992年。在他这个行使总统权限的最后期间呢，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 战斗机，因此引发了北京的震怒。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台湾有代表团访问这个出席老布什葬礼的这个一个原因。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这样的做法呢？我请两位嘉宾发表他们的意见。首先，徐先生。
我觉得老布什在短期在15年之内频繁的访问中国，表示对中国的友好跟亲善，我觉得是对美国总统来说是一个正常的行动，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对跟中国关系的好坏是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全局问题的。同时他对台湾的防务承担义务也是美国总统的一个职责之所在，我觉得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这里只说明他在这两方面他都尽量想把美国总统的职责是完成的更好，我觉得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而且可以预言以后美国的历届总统做事情也会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做的，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
好的，那么北京的吴强博士。
我觉得我们应该回顾历史，从1971年到现在，特别是在1971年到前10年，台湾一直是中美关系当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可能最近因为台湾地位的下降，似乎台湾问题变得容易解决了，但是此前台湾问题都是非常复杂、非常困扰中美关系的。在这过程当中，最典型的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我们看到美台的一个共同防御条约被废止，然后1979年4月份，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案。那这个关系法案里面是包含了一条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美国有义务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装备啊。那么布什总统1992年批准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其实是基于这个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案。那么但是我们同时另外一方面要看到，中国当时所谓表现出来的政路很大程度上是假的，换句话说是伪装给国际社会，或者说一种国内的一种宣传的一种态势。92年恰恰是由于布什总统的一个贡献，才让中国顺利的扭转了1989年60大屠杀之后的一个国际孤立的局面，回到了国际社会。这种情况下，美国实际上是面临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美台关系的一个机会，而且他也很清楚，中国在1992年当时至少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说想解决台湾问题或者说改变台湾现状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向台湾出售 F-16，实际上是从长期来说保持两岸保持台湾海峡两岸军力平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所以我相信中国的政路或者什么这都是假的，布什总统所做的这项外交决定应该是得到两岸的共同的欢迎。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还是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的网友他们的这个评论，然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吧。皮特鱼他说，对中国绥靖是出于美国利益的考量，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了，而且意图取代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必须要打压下去。大陆人生1962，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时过境迁，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今天利益的架构不再适应，那么一切都可能是对立的。就当前美中而言，双方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明的领袖式人物，川普不配，习近平更不配。在未来，在中美间，一个极具富有建设性条约可能会引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架构，可惜中美都缺乏这样的人。杨洋他说，老布什功过都有，我个人觉得他的执政不错，但对于中共的态度不对，使中国的民主事业搁置了很多年，让我们多苦了很多年。最后 YYXX 他说，美国各党的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执政党是分开看的，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所以才会对中国共产党绥靖，这就体现了美国的伟大包容，只不过把共产党的培养越来越专制了。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所有的评论，并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徐有余先生和吴强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要关注热点话题：美中贸易战延烧，让中国入世是不是错了？好，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